我们来看看唯识辩中辩论里面的解释啊，他说唯识中辩中辩论的解释就不同了，论的变相品是十六空中，说生死长远无出后继，观此空故名无即空。生死很长远啊，这个生是从无始以前生的啊，那么未来呢还有很长远的啊，那么要证入这个涅槃，要解脱还是很长远的啊。所以他说因为生死很长远，所以呢无出无后继，他对无出后继做这样的一个定义啊。怎么定义？生死很长远，太长远了，所以呢啊也没办法说出，也没办法说后，这个是他的定义啊。观此空名无即空，各位，它是观，用观空的，所以这个空呢就不是它的自性空本性空哦，一切法本性自空的这个空呢，不是你把它观空它才空的，它本来就空。如果是你硬把它用观的把它观空的话，透过你的智慧观了以后它才空的话，那你是把这个法破坏了以后它才变空的，这个叫坏法空。你用观的，用想象的啊，把它观空的，这个不是本性空。好，唯识中说这个叫无即空，所以唯识说空是要用观的啊。那么所以我们从他的四寻思四如实智里面，我们看他一步一步的过来啊，他是这种处理法啊。好，下面我们看看这个说明，他说这是把生死初寂当作一边，后寂又作一边，初寂长远所以无始，后寂也是长远所以无终，二寂无始终故名无寂，观此空名无寂空啊，就是这样叫做无寂空。那么所谓观此空者，乃观之为空，把它观成空啊，用智慧把它观成空，非本性耳之空，不是这个法本来它自己的体性就空。因之唯识中所成立的依他起诸法，就是无寂的生死缘起啊。这个依他起呢，就是唯识中所谓的缘起法，这个我们都知道了。那么这个地方讲无寂的生死缘起，我们说三有的生死就是三界一切生灭法，那就是一切缘起啊。那么这一切缘起就是唯识中的依他起诸法。这个依他起诸法是怎么样？是自相有的啊，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了。因此自相有的依他起，你要说它是空的话，必须怎么？必须透过用智慧去观它，把这里面的能取所取把它观空，然后才能入这个圆成实。所以它是用观空的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依他起自相有不能空的，它是自相有。那什么空呢？是二取才空，片计之，片计所知才空啊。所以这个呢就叫观此空啊，这样解释是很合理的啊。这个唯识中啊，这个辩中辩论里面这样解释啊，用观智来的这个用观智啊来解释啊这个无寂空啊。那么不是本性空，不说它是本性空呢，是跟唯识中见才能够吻合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依他起通通是本性空的话，那么这个三自性通通垮台哦。要知道三自性依他起片计值圆成实是以依他起为中心的啊，那么依他起依本性空的话，那个唯识中的整个理论这个三自性就垮了，就不能建立了。但是这个地方讲唯识中的这个依他起不能够本性空会垮台，并不是否定唯识中的中见，各位 不要误会我这句话的意思。唯识宗成立他那一套宗见，有他的善巧，可以把凡夫带到去入诸法实相第一义的本性空里面，不是不能哦，只是他的方法是由有而入空，不是像中观宗是直接契入诸法本性空里面，是手段不同。在手段不同的这一个前提之下，他所建立的这一套宗见，他当然要配合他的手段做他的说明。这个是了义跟不了义的差别，而不是唯识宗本身的这个宗见啊不能建立，不是这样子啊，也不能说他不是佛法。就像我们书里面经常把宗喀巴大师的解释里面跟中观的原意跟中观的这个正义有所不同的地方，也不是否定宗喀巴大师的说法，而是这里面他有随瑜伽行的地方提出来让我们知道差别这一点也请各位要了解那么宗喀巴大师在西藏在西藏的佛教里面呢，是说他绝对是应承应承的见地，但是在这里面呢，因为西藏的这个论点是偏于后期的论点大圣后期的论点，我们今天是把在我们汉土在中国佛教里面属于大圣早期的般若的相关的经论呢，这些东西把它加进去以后做一个总的一个理解呢，看得出来这个地方有一些地方呢是跟原始的这一个龙树菩萨的这一个原始的这一个中观的这个见地呢它有它进一步的发展，有不同的地方。所谓进一步的发展呢，就是有秩序啊，有这个随瑜伽行等等的这一些中观的这其他的这一些宗派的见地的说法那么这些说法有它的这一个时代的这种需求，有他的这个众生的这种需要的这种需求的意义存在，这个我们都不能否定。但是每一个宗派最终一定能够带领这一个行者进入根本的第一义里面，这个是不容怀疑的只是在这里面有一些差别。我们学宗义，既然学宗义，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它的差别的所在。那么这些差别所显现出来的适应各种不同众生的善巧，这个是我们学习宗义所要知道的地方所以每每看到这些，我都很担心各位说我们好像举着一个中观应承的牌子然后呢打遍天下不许这个不同的见地的人存在，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宗旨。各位希望你们要了解好，我们现在呢是到哪里了？中观的唯识的这个辩中边里面的这个说法。下面呢好像还有一句话不过跟中观中义就相差很远了这是当然的。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宗喀巴大师在入中论善显密一书里面对这一个无际空的说明如云，此前非有，自此难有，是为初寂。如云，此后便无，是为后寂。由生死无比二寂，故说生死名曰无寂。即彼三有无自性往来，犹如梦似，由彼三有自性远离。他对于这个前寂跟后寂初寂跟后寂呢也是一样先做一个定义。他说在这个以前没有，从这个地方开始有，这个叫做初寂。那么此后便无呢到此为止往后没有了，这个叫后寂，就是对初寂后寂做这样的一个定义。可是他说由生死无比二寂，可是呢在三界的一切生灭里面，一切法的生灭，一切法的生死 啊，在这三有里面，我们看不到有这种所谓的从这里开始以前没有，从这里开始有，这个叫初祭，也没有那种从此以后没有的后祭。因此他说什么，故说生死名无祭，三有的生死呢叫做无祭，即彼三有无自性往来。那么以这个三有一切一切生死一切生灭都是什么呢，都是无自性往来，犹如梦似，好像梦一样所以呢由此三有自性远离，这个远离就是空就由这个三有呢他自己的自性空而空。这个是入中论疏对于这个这个无际空的一个说明。好，我们看看书上怎么讲。他说此中生死名无际等解释与辩中编译好像差不多，唯是中观分线并不很清楚这个地方呢说这个中科巴的这个解释呢跟辩中编有一个雷同的地方，哪一个地方呢，就是对这个初祭跟后祭做一个定义在辩中编里面呢他是说这个生死这个很长远叫做无初后祭那么这个入中论疏里面呢他是说这个此前非有，自此乃有，或者是说此后便无他有这样的对这个两边先说一个内容，然后呢再往下说下去。那么这个呢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可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唯识中观的这种差别呢并没有表现得很清楚那为什么说他没有表现得很清楚呢？各位，我们看下面这个地方，把月称论师的这一个解释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呢，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说中科巴大师在这个地方没有把中观跟唯识的这种差别呢把它交代得很清楚。好，就是往下看先看这个月称跟龙树的一个说法。再看月称论师所引经释，一则说乃至即无去来这就是前面引经说的说无出后这个不可得，没有出没有后就没有中间这一些，一直到说无出中后就叫做无去来这一句他说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是在遮有可得的三际即法，阐明它是无可得的。再说此是自性空而空，非它使然他说月称论是引经呢的这一段呢他是讲两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遮有可得的三事跟法你说这个三有里面这一切法有可得吗？没有。有三事可得吗？也没有告诉你都是无可得的。然后进一步呢又告诉你这一个无可得呢是以他的自性空而空，并不是什么人使他空或什么样的事理使他空就是非他使然，并不是因为别人或者是什么事物别的事物才使他空的，而是他的自性空而空往下他说由自性空遮自性有乃遮常遮自性有显缘起有乃遮坏灭。好，这样的讲这个无际空讲他的自性空而空的这种说法呢是离边中道的。为什么？因为他说由自性空遮自性有，这个就是离常边告诉你他没有自性但是没有自性并没有掉到这个断边去为什么呢？因为遮自性有显缘起有，所以我刚才告诉大家中观从来没有否定虚狂法， 虚狂法就是缘起有。这个缘起有不是自性有，它只是告诉你无自性，不是自性有，它没有否定缘起有。所以他说遮自性有，显缘起有，显一切法由缘起而来。那么既然由缘起而有，那么这就不是幻灭。因此呢，他说遮幻灭并不是那种完空一无所有的这种情况，所以他说遮幻灭。下面继续他说，又前者遮有所得，再遮实有，乃遮有常；后者名无所得，再许假有，乃遮幻灭或有无常。这个前面呢说他无自性这个自性空遮这个自性有，这个呢是遮实有也就是遮有一个常法。那么后面呢说这一个遮自性有显缘起有呢，这个是在什么呢？那么在许假有这种虚狂的这种假法这种虚狂的假法的假有，这个是名言有这个呢，这个是法尔如是所以中观呢从来没有破这一切缘起法他许这个假有。所以呢，乃遮幻灭或遮有无常你如果执着有一个无常呢，这个也不对所以整个合起来说什么呢？说非常非坏所谓如梦自性离所以一切法自性空，没有自性，为什么非常非坏？这个地方又重新告诉我们帮我们这个复习了一下从前面一直到这个地方不停地告诉我们非常非坏都是这个道理好，下面他说这样说三际空却又是世学的正义，这个世学就是中观学他说这样说这个初际中际后际空呢，这个呢才是这个中观学的正确的意义，正确的义理。这个是月称论师的部分。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圣龙树在他的这个中论观本纪品里面怎么讲这个无记。他说照中论观本纪品之意，初始故以无始破，后中亦以无始破，如本品第一纪青木论师是言，生死初后不可得，是故言无始。第二纪随是说，因中后故有初，因初中故有后，若无初无后，云何有中？生死中无初中后，是故说先后共不可得。此事生死无初后，是净就初始无自性空说。月称论师所引经说亦然，未尝以别意诠释初后二纪。在中论的观涅槃品里面他破这个始跟破这个中都是以一个无始来破并不是以无始破始，以无中破中只要以一个无始就可以了。所以他说像在这个观本纪品的第一纪青木论师的解释，他说生死初后不可得，是故言无始，初也不可得，后也不可得，所以说他无始，表示呢以一个无始破初后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既然没有始哪有终，对不对？有始你才要说终嘛。那所以呢这个地方他把始破了以后就不需要破终了，终自然就破了。因此呢这个初后都破，就讲一个无始就够了那么在第二纪里面这个青木论师的解释他说因中后故有初你说有中有后，所以呢才有初 那么因为有初有终啊，因初中故有后，因为有初有开始有中间，所以才会有这个后头的这个结尾，或者是这个最终啊，最后。若无初无后，云何有终？如果没有前后的话，那当然就没有中间了啊。那么生死无初中后，是故说先后共不可得。缘起，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缘起你没有办法找它的始，始不可得，没有始就没有终，无始无终就没有终，因此这个地方说先后共不可得，这个共就是这个先后合起来，先后合起来就是中间了啊，所以呢这个共就指中，所以他说这个先后共不可得，解释这个无际空啊，就是先后共不可得。好，此是生死无初后啊，他说这个在这个圣龙树中论里面这样子来解释这一个缘起的一切法的生死啊，没有初后，他是直接就初始无自性空说的啊，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啊，以无自性遮的话，那么非常非灭，对不对啊？一切法啊，这个缘起就无自性，就没有始可得，没有始也没有终啊，没有始没有终就没有终。那么这一种呢，它不是啊，把这个始如何的破或终如何的破，不是的，他直接就这个初始本身根本无自性，以无自性空去解释的。所以月称论师所引经说亦然啊，月称论师所引的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呢也是一样，以无自性直接破这个初中后，未尝以别意诠释初后。那么在这里面完全没有进去啊，离开这个无自性以外去另外怎么解释这个初寂跟后寂，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们看看啊，在这个引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因此呢为什么会说辩中编也好，或者是入中论书里面呢，他去企图去解释什么叫做初，什么叫做后，什么叫初寂，什么叫后寂，这个呢跟中观的这一个直接以无自性破的这个做法是有所差别的。因此他说唯识跟中观的分线不清楚，就是在这里啊。为什么呢？那么中观中说是空中，他说一切法毕竟空，以一个无自性，以一个自性空就可以解释一切，可以对着十六空呢完全可以解释一切，缘起一切法所有的执着以一个无自性就可以破，往往只要以一个无自性直接以无自性来做解释，就可以把这些道理说得很清楚。这个就是中观一贯的做法，这个才是中观应承的处理模式。因此呢在这个地方作者才会说，那么前面的这些说法呢都不是中观的一贯的一个说法。剩下一个问答我们说说啊。问，虽始寂不可得，中后寂应有可得啊。这个问的人他是指这个有缘起的法啊。那么缘起法佛说无始，好，我接受佛说无始，但是佛既然说无始，可是你总不能说无中无后吧？为什么呢？因为中就是现在啊，现在有啊，对不对？那后呢？后证入涅槃总会结束啊，是不是？总会解脱啊啊！所以有人有这样的执着，他说虽始寂不可得，中后寂应有可得啊。那么答什么呢？缘起法不得其始寂，如是则无有法来自中间及去之后寂，故法之初中后皆无，亦无去来，但有缘起空幻之相，欺狂世间愚夫而已啊。所以你为什么会执着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后继呢？因为你是被这个缘起空幻之相所迷了啊，所以呢这个欺狂世间愚夫而已啊，只是如此。好，这个答这样子懂不懂啊？ 很容易明白啊。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到这一个无际空，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再见喽。好，下课。各位同学，我们先请翻到这个489页无为空的这个地方。在这个无为空大智度论是平等品里面啊，那么这段引文后面有一个破壁喻，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些这个说明呢要做一点这个修正啊，因为上次我提到啊，这个这里面呢讲到这个破墙之后啊，出现一个空洞，那么这个我们看书上啊，倒数第三行他说，如人必在牢狱穿墙得出，破壁是空，更无异空，空亦不从因缘生。这个空亦不从因缘生这一句话啊，那么上次因为要解释为什么空也不是从因缘生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提到了这个相待因缘啊，那么上次的说法呢，这个地方呢它是指这个声音源啊，不从声音源，那这个是其他宗派可以这样说啊，在中观里面呢这个地方我还是必须要修正啊，因为上次做了一份讲义呢是根据这个六因四缘的各种说法啊，那么做的结果发现这个都不是中观能够用的东西，那因为时间来不及呢，我就暂时把它放下。那这一次呢，仔细的料理以后呢，这一段的意义呢，那么并不是在谈声音源这样的问题，而是一个中观的一个对缘起啊。我们说缘起就是因缘生法，对不对啊？那么中观应成，他对这个因缘生法、缘起因缘生法的一个根本看法。相当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重新讲。在中观的看法啊，那么虽然我们说这个万法无非是缘起性空，都是从因缘生的，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这样一句话在各宗派也都是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啊，为什么缘起会性空？因为是因缘生法，由各种因缘条件所生起的。那各宗派对这个缘起的这个说明呢，它都有它依它的这个宗见啊，做一些这个彼此之间不太一样的一个解说啊。那在这里中观中，他有一个看法呢他要预防我们听佛说缘起性空，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生法啊，就陷入一个不自觉的一个执着，就是认为因缘真的能够生法。我们的直觉里面，我们说缘起就是因缘生法，那法就是从因缘生起的，我们讲得很自然，对不对？从因缘可以生起法来啊，从因缘里面真的可以生起法来吗？举个例子来讲啊，说有种生芽，那我们的思考模式很简单，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们当然知道是啊，种子可以发芽，它可以生起芽来啊，很自然的就这么感觉。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在中观中他认为呢这里面还有问题。为什么还有问题呢？因为我们不自觉的当下呢，我们真的认为种子这个东西可以生起芽来， 那么如果种子可以生起芽来的话，那么种里面就有芽，这个就又陷入什么，陷入自生或者他生或者共生的这种维系的这种错误里面啊。那到底芽是怎么起来的？芽是种子条件之一，还要什么？还有阳光，还要水，还要土壤，还要人工。那么这一些条件里面，哪一个条件先，哪一个条件后，哪一个先到，哪一个后到，从哪里开始，这些因缘你没有办法去追，你无从追起啊。世间万法，我们现在举的例子是一个单纯的，那么世间万法复杂的也好，单纯的也好，你真正要去追它的因缘，那个缘起从哪里起来，你追不到，因为它在这里面呢啊，有它很复杂的，也许这一个芽是这个仙，那个芽是那个仙，条件来讲啊，这个法呢就变成怎么样，它那个因缘本身也是不定的，所以这里面只能怎么说呢，只能说它是因为各种因缘条件的合而显现，不可以认为从这个因缘里面可以生起这个法来，它是预防我们产生这种执着啊，这种错误啊，认为因缘能够生法，因缘不能生法。因此在这里呢，它后面我们这个就以这个无为法的这一段文来了解它哈。它往下讲呢，不停地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缘起的关系是各种因缘相待的关系而成立的，而不是从因缘里面真的能够升起这个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破壁时空来说，那个空就应该是从墙上自己生出来了。事实上那个空洞它不是墙自己生出来的，不是墙这个因缘自己生出来，它还是要相待于什么，相待于各种条件合以后，然后呢才显现出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条件之间本身是一种相待的关系，它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这个正确的认知缘起的这个因缘彼此之间都是一种相待的关系。这样的条件先的时候相待出来的结果，跟那样的条件先的时候相待出来的结果，那是会有所不同的。所以同样是我们说同样讲某一种法，那么这个法的形成，这个条件，这些条件那么同时到来之后，在这个条件发生的时候，这些种种的条件发生的时候，到底谁先谁后，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那是很维系的，那个不是我们凡夫的心能够了知的，也不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去追查的清楚。所以也说因缘法不可说，没有办法这样去追啊。那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这个地方说空亦不从因缘生，指的是怕我们犯这种过失啊，以为因缘能够生法。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那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一切法是怎么来的，缘起的法怎么来的呢？那下面他讲我们来看看。他说无为法亦如是，破有为即是无为，是故说离有为无为不可得，是有为性无为性皆不合不善一相，所谓无相啊。后面这一句不管他，他说是故说离有为无为不可得，这一个呢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啊。这一些因缘条件呢，它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相待的关系。因此在中观讲缘起讲因缘呢，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它呢都是相待成立的啊，只有相待成立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虽然大家都承认有种生芽是都这么说没有错， 那在中观的说法呢，他说这个呢都是随世间说的，这些因缘相待而显现这个现象，然后这个世间人怎么说他，我们就怎么说他。事实上并不是从种子里面有芽可以生起来，不是。所以有种生芽，这个只是随世间名言说，所有的种种啊，这些世间的现象呢，在中观呢，啊，我们前面也讲了很多了，都是怎么样，世俗地的一切都是啊，随顺世间，世间怎么说就怎么说，是什么假名失色啊？要不然你真正要讲的话，因缘法呢，其实不可说，不可说。这个假设我们现在讲说，这本书它是各种因缘条件合而显现的。那么我们给它一个名言，叫做书，纯粹是名言失色，跟这个现象本身毫无关系，跟这个现象的显现。它能够显现毫无关系，纯粹名言失色啊。那么各种不同的语言称呼它，就不一样的声音，是不是啊？啊，所以世间的万法啊，因缘和显现的现象，跟名言假失色，它是两回事。现象本身是虚狂，是虚狂法，是不是啊？我们讲世俗地啊，都是这个欺诳我们的这种虚妄的啊，不真实的虚诳法，它都是种种的这种因缘的和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假象。那么在这里面呢啊，有各种不同的名言失色，是那个是另外一个啊，那叫假名因缘啊，一种名言失色。各位，在这个地方我需要先做一个声明，就是说在中观宗里面，他没有像其他的宗派啊去成立所谓的六因啊，或者是四缘啊，中观本身也破四缘的啊，他都不成立这一些啊。那么如果我们在说明上有用一些类似像我刚才讲到的假名因缘的话，这个并不是在中观来讲，它不是名相啊，他没有做这种施设，他也没有施设什么这个官代音啊，或者是相代音啊，或者是我们提到的声音缘的声音啊，这一些这个都是在中观宗以外的宗派啊所施设的。那么在中观讲缘起，它就是一个理念，我们刚才讲的啊，它就是什么各种因缘条件相代成立，就是这个观念啊，相代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啊，世间万法如果相待而有的话，就自性空，相对待的关系而有而显现，那么这个法本身自性空。如果说这个宗派说这个法它是生意有，是自性有的话，那么它绝对没有办法自性空，他必须要怎么要观代空，要用相代的方式去说空，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啊。那么因为这一个法无啊，因为此无而无彼无啊，因为能空而所空，因为所空而能空，而不是自性空，不是他本来的本性就空。所以中观讲缘起一定讲相待，这些法都是相待而有，相待而有的法一定是自性空的法，才能够自性空啊。那如果不是相待而有，就不能谈自性空啊。所以这一点啊，跟各位做一个修正啊。那么讲它是相待的关系呢，它连相这种我们说相待因这样的名相都没有成立哦，他只是讲这个意义，这个义理啊，在这个中观的这个论点里面啊，那么 我找这些名相都找不到，没有这些名相，他没有成立这些名相，他只是用这些语言来把这些道理把它讲出来，而没有专门成立比如说六因四缘，那我们讲的那中观不是中观，唯识宗呢，他也有他的一套说法因明也有因明的一套说法，小圣阿毗达摩也有阿毗达摩的一套说法有关因跟缘的这个部分，他们呢这个都有各种的专有的名相的这个成立，但是在中观他没有这些东西他不这样讲讲生因缘升起的因缘不是叫做有一个名相叫升起的因缘那升起的因缘是什么因缘？相待的关系，他就是要我们了解，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性空那么为了这个问题呢，我也特别跟老和尚这个请他跟我开示做一些说明因为在这个地方空亦不从因缘生，在我个人的过去的一些认知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跟我的认知有冲突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的认知都是缘起就是因缘法嘛，一切法就是从因缘生嘛，是不是当然我们知道因缘这个因缘所生法是没有自性的，我们都没有错误的去认识说它是有自性的，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内心里面不知不觉里面我们就认定有个因缘能生法，确实既然是法是从因缘生的话，那法属因缘呢，法就是从因缘来的，那当然是因缘升起这些法来这个就是对因缘所生法的真正的它的内涵呢认识不清，也就是中观在这个地方要你特别知道它不是升起，它是相待而显，相待的关系这些各种条件各种条件相对待的时候，那么合合起来它就显现出这样的一个现象来，它要你特别了解这个内涵，那么你对自性空呢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认知所以这个部分呢那么很抱歉上次没有能够把它讲对那么请各位呢稍微说一点做一点这个修正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进度来各位在这里我顺便再交代一下，对不起那么就是刚才那个破壁喻的那个地方里面有一句是原文里面有，而我们这个地方的引文没有的，如果同学有兴趣去查对原文的话那么确实呢是有一句那么是我们这里没有引出来，那么在大智度论的那个原文里面有，为什么会没有引出来呢？因为这一句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以后如果有再出版这个新的版的话，老和尚会做注的他会做交代的好，我们现在呢到无善空复次，无善空，颂曰：善谓有可放，即有可弃舍；无善谓无放，都无可弃舍。即彼无善法，由无善性空，由本性而故，说明无善空。这个是入宗论里面的这个寄颂。那么我们来看看入宗论本身他引般若经所做的解释他说论中引经说，云何无善空？善谓可放可弃可舍，当知此中无善由无善空。又解释说，善谓有可舍，无善谓全无可舍。这个从这个地方呢应该大家可以明白所谓的善无善空里面的那个善就是可弃可舍可放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对同一个意义做了三个名相的一个说明，一个是可放，一个是可弃，一个是可舍啊。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这个放是放下，放下当然也就是不执着了啊，不再提起啊。那么这个就是可以把它放舍下来的意思。那么弃呢，丢弃也是弃舍啊，舍那当然也是弃舍，说来说去都是这些。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分成三个名相分成三层来做说明呢？那是因为这个有一些人呢可能在印度当时佛说法或者是在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就总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就是说佛如果说这个法它是这个自性空的那么是没有什么可以执着的那么所以呢他就说应该可以放下，可以放舍可以放。那有人就说好，可放，那是不是也可弃呢？佛说可弃。那是不是也可舍呢？佛说也可舍或者是说佛说不可放，那他说那是不是不可弃呢？是不可弃。那是不是也不可舍呢？不可舍所以呢这个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其实呢是同一个意义同一个意思。那么就讲什么呢？讲缘起法这个缘起的一切法本来没有自性，本来自性空，所以它本来它的本性本身就没有什么可放可弃可舍的，如果是有的话你才有可放可弃可舍那如果它本来就空，当然就没有什么可放可弃可舍的所以呢就说它是无善例如正涅槃的时候，那么我们说什么叫做涅槃？涅槃是法性。那法性是什么？法性是一切法本来没有自性的那一个性，所以那个性本身是什么？毕竟空，根本没有东西。好，你正涅槃就是你能够，你的心能够入这样的一个毕竟空的一种境界里面，认知包括自己在内那么一切法人法人我二这个二者那么都毕竟空。在这样的一个毕竟空里面，一点执着都不存在，